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然后他祷告，上次祷告很短，这次祷告很长，但这个祷告呢，可能很多人也不大喜欢，因为也不太符合某些人的新约的所谓新约的观念哈，就是我们只有爱，只有赦免，因为这里有很多求神公义彰显的地方，也是很好，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二章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话都是口头禅了，都是我们可以略过去不看的，但我们看一下，你的心因什么快乐呢？因结婚快乐，因拿到博士学位快乐，这都很好，没有说这不好。因老公加薪快乐，因买了新房的快乐，这都很好。我们是人，有这些是应该的。就如果我们因为失业而伤心紧张，这都对的。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如果你要有个永恒的有基础的快乐，你这些快乐都要对的话，你要因耶和华快乐。那如果到新约，就是十字架把我们一切都剥夺了，好叫我们因着有主而得到一切。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个我们就比较不懂了。我们也讲过，脚两个东西，一个是形容力量，像野牛的脚是指力量，一个是指，你可以说是荣耀，因为脚也是指吹号的声音。当那个吹号声音起来的时候，有权威的人这一吹，大家都来了，好像是荣耀。所以那个脚可以是权力和荣耀，或者能力和荣耀。我有能力，我有荣耀，是因为耶和华把我高举起来。所以我的乐是因为神，我的力也是因为神。当然我们承认，你在还没有成就祷告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祷告，但你在成就以后这样祷告也很好，甚至更好更正常。好，下面就我们不喜欢的，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的口向仇敌张开的意思就是我对仇敌有话可说，我对仇敌不是闭口无话可说的。那我们比较不喜欢，就是现在都想啊，不要讲那个对仇敌啊，我们要爱仇敌啊，化敌为友，这当然也是真的，只是在罪人不肯悔改的时候，神很多时候需要借着他所使用的义人的得权得荣耀来羞辱来折服恶人，这是应该的，也是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祷告，只是我们是真是出于爱人的心，希望神管教人，所以让我们也有话可以讲。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如果在神伸冤了以后，那当时主再来的时候，在现在神也做一些这些事，我们也很感谢主。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救恩不仅是拯救我们，也是对仇敌的攻击。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再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只有耶和华为圣，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或者独特，耶和华是独一真实的，独一创造的，独一管理的，独一有智慧的，独一有能力的。所以耶和华为圣其实也可以包括耶和华的一切的属性，别人不能比。这里当然包括了这些，不过我们用前面来讲，我的丈夫不能比，我的牧师不能比，甚至我的儿子也不能比。也可以用负面讲，平伊拿不能比，以利也不能比，他们造成的伤害都不能跟耶和华给我的安慰和鼓励来比。也没有磐石，磐石当然就是依靠了啊，稳固。 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这一段话如果不恰当的看，那真是也是看得我们很生气或者很不道德。这尼采最不喜欢基督教就在这里，就他说基督教就是一群失败者，在世界上没有力量，所以一天到晚指望神来替他们翻盘。所以一天到晚呢，尼采说基督徒就是一群很丑的人，希望美女升天花啊，这是我形容的，然后自己变很美，然后一天到晚就希望穷人翻身，富人没有钱，那个没有不认识字的人在成为教授，教授都被打下来。他尼采说基督徒的特点就是对于美、对于富、对于成功的嫉妒，以至于耶稣说什么贫穷人有福啦，旧约神拣选这个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啊。他说的有对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是有嫉妒的心，但是当然基本上是错的。这里没有说勇士不好，没有说吃饱不好，没有说没有说就是我们是对富有美好的一种嫉妒，但这里的确在说一件事情，可能平尼玛是代表，但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情形，就是如果神在世上给某些人比较多的富、比较多的美、比较多的知识，这些人是容易骄傲而忘记神，那么神为了爱他们或者管教他们，神也让他们受打击。神会衡量人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要骄傲，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你不必在这里说那哈拿在这里是不是骄傲，从经文来看他应该没有骄傲，从文字来看他好像有骄傲，但我们只能说他心里没有骄傲，讲的是真实的，是高举主，主是公义的。平尼拿说过很多骄傲的话，平尼拿说过很多狂妄的话，我们必须说，因为从经文来看哈拿没有说骄傲的话，起码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不是骄傲也不是狂妄，只是很高兴神的公义得以彰显。勇士不是不好，大卫也是勇士，但是勇士骄傲，神就会迟早把你的弓折断。跌倒的人失败不是好，但跌倒失败的人如果肯依靠上帝，神就以力量束他的腰。素来饱足不是不好，我们每个人都素来饱足，以至于我们的体重都不太恰当。那么反作用人求食，我们基督徒最后都是要做王的，但是我们做王都是愿意做主的仆人，我们做王在罪恶的世界也愿意谦卑束腰来服侍人，包括罪恶的人，像以弗所书所说的饥饿的不再饥饿，这里都是在讲到说上帝会把这世上的不公义的事颠倒过来，或者说恢复过来。那哈拿的怀孕生子是其中一个，这一切的事，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提拔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简单讲，这句话是神在掌管一切。那如果要丰富一点讲，就是或者说就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在耶和华使那些被看不起的人重新被高升。当然我们也一再讲，不是就你穷就神就让你高升，而是你的贫穷、你的可怜，让你像哈拿一样去依靠上帝，所以你在这么艰难的情形下，上帝使你高升。然后也不是说你在高升神就一定打下来，但是如果你在高升中像平尼拿一样， 神就迟早会打击你。好，这我们讲的比较深一点，但是我们就再往前面推一点，神会让这个世界不义的世界，那恶人长期嚣张的恶人终于被击打，神让那些长期被压制的义人终于被提升。好，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主会将来完全做这个事，现在已经做这个事，但是我们也同样相信一件事，神也长期的使恶人嚣张，或者允许神也长期的使义人受委屈，包括哈拿。就这些，我们不要只看到一点点我们喜欢的。那么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这不是现在试管婴儿的结果啊，就是神会做让我们难以想象的美好的事。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如果你把这个想成哈拿对皮尼拿的咒诅，那就不恰当。但是如果皮尼拿和他女儿儿女有骄纵的情形，这样的话实现为了让他们悔改也是对的。第八节哈，第八节这些话都不是说我们贫穷神就提拔，那么不说自动的，而是说这种事如果贫穷叫我们多去依靠上帝，神就提拔，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提拔，什么方式提拔，这我们不能讲得非常准确。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再想想，也会想到好像有点矛盾的。一个人是贫穷的，耶和华就提拔他变成富足的，但上一句不是讲耶和华使富足人贫穷吗？那到底是不是一直在那里像溜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哦，耶稣讲过类似一句话，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如果你照字面来看，那就很麻烦了。我们天天在大风吹了，每秒钟在大风吹了，你一旦在前就要准备又要在后了，你一旦在后又可以在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想的比较合理一点和信心一点，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如果合理的讲，就是一个自大的人神一定会贬低他的，一个谦卑的人神一定会高升他的。然后讲的合理完全一点，就是那因此我们希望一个被主提升的人不要自大，免得你又掉到后面去了。一个被主击打的人也不要绝望，因为你在神面前愿意谦卑，神还会再提升你的。的确是不是一个死板的，不是你一次谦卑就永远高，不是你一次自大被贬低就永远不能起来。包括神提升人，神降低人也是一样，只是我们也承认在生活中你不一定能看到这个人骄傲的人就一定立刻甚至长期的被神击倒，有的时候他就是继续很顺利。包括贫穷的人也可能在他谦卑归向主的时候还是长期有艰难，这都有可能。我们就继续忍耐等候，我们就继续积极的生活。第八节的下半句最后一句，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好，这里就回到上帝的带领里面，不仅是带领，而且上帝的创造是这样。上帝的创造就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形容上帝的创造。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说根据这节经文还有圣经很多其他地方，旧约圣经很多其他地方就说基督教有个错误的世界观这个地球是一个平面，这平面建在几个可能四根柱子上，这柱子一垮呢就会怎样怎样。没有，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你不要拿这个来跟那个科学来对比。就是说地能够稳固，世界能够进行，是在上帝的手里，即使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第九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神保守我们的脚步，不是说不带领我们到艰难的地方，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这句话其实就是使恶人死亡，因为圣经里很多在形容黑暗之地或寂然安静之地都是指死亡。在这里也可以指第九节，也可以指以色列过红海的事情， 就是神怎么保护他们，然后使那些埃及人死亡。埃及的军队很厉害，但是不能靠刀剑，不能靠力量得胜。不能靠力量得胜，也不是说我们不用力，因为神也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很感谢主啊。只是那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啊，这神一定会做这个事，神已经做这个事，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已经成全这个事。但是我们同时也很诚实的说，我们在今生看这样的情形，并不一定都很清楚。我们继续有信心，像哈拿在第二章和第一章的状况，同样是一个哈拿。神永远不改变，我们的信心希望越来越丰富。第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这样看起来，妇人这次去应该有以利加拿陪，可能就是其他人没有去。那我们也说以利加拿的表现也相当好哈。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总结，或者撒母耳童年的总结，或者撒母耳在以利时代一个总结。那他这样讲，在以利面前侍奉，我们通常喜欢讲在神面前侍奉神，在神面前就是，所谓在神面前就是我们一切呈现在神面前。我现在在你们面前讲道，我现在在你面前上课，也是我在神面前，因为我做的都希望是表现在神面前，神在我里面做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一件事，我现在也在你们面前。事实上，从主因来讲，从次因来讲，你们只觉得我在你们面前讲，你们不会觉得我在神面前讲。当然，你们也可能觉得你们也在听我的，也在听神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不是在每件事上掌权？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这是主因，但次因也有。撒母耳是在以利面前服侍，也就是说，以利根本不能给他任何榜样，但他却服侍得很好。那孩子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一个他是孩子，一个他看不到任何的榜样，但耶和华却恩待他。他看到的会是什么呢？看起来就是作者呢加入了一段话，他特别要说明一下撒母耳所在的环境是什么。前面已经提过，那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做祭司的，下面就在讲到这个儿子在做什么事，撒母耳是什么环境，哈拿把他儿子送到什么地方。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恶人通常我们讲恶人就是赌博的、凶暴的、打人的、说话不守信用的等等，有恶品性的。这里居然讲一句话，各位，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神学里很重要。他的恶是他不认识神。认识耶和华，认识你独一，认识我讲过很多次，认识跟相信，认识跟爱都可以连在一起。有的时候圣经这个字，认识把相信把爱都放进去了，是很强烈的一个字眼。这里其实就在讲以利的两个儿子，虽然在教会服侍，虽然在圣殿做祭司，他根本不认识上帝。今天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很多人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我们做了很多主的工作，我们是主教，是大主教，是教宗，是神学家，是教神学的，是宣教士，不一定认识，不一定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在神面前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天神也会跟你讲，我不认识你。那我不认识你，我不相信你，我不爱你，我跟你没有关系。哎呀，难以想象， 以利这个两个儿子在教会里做这么多事，居然完全不认识神。他非常熟悉祭司的习惯，他也非常熟悉耶和华的约柜是什么，包括他会建议在失败的时候把耶和华约柜带到战场去，但是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很可悲。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耶和华，只有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当然我们希望上课读经或者平常生活每件事也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但是基础总是靠着神的恩典。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对百姓是这样，其实你也可以说对神也是这样，我们怎么带人也是怎么带神的，我们爱神就是爱人的，就是对神没有敬畏，对人也毫不尊重，跟那个不义的官一样。有人献祭正主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要感动他这么详细的讲他怎么去涮肉，你还要讲一插，还有个动作，可能要表示这个祭司对那个肉的那个迫切的要求吧。一插，不管在什么地方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吃饭太没有品的，人家就是说这是以利的儿子夹菜很没礼貌。凡上到示罗以色列人，他们都这样看待。这话可能有一个意思，因为他在描述的其实不是在看待以色列百姓，是看待那个肉，也就是这话可能在描述他们对任何人包括以色列百姓都不是服侍对象，只是自己的肉。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对献祭的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我们也不知道，以利他一直描述是老年人，以利的儿子一直少年人，看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点要提跟撒母耳做个对比，是不是以利也是晚年得子，是不是因为晚年得子所以他对这两个孩子就没什么管教，不要宠爱，所以少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最慎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是什么其实也不太清楚，我觉得这里有点生动但叫我们有点困惑的描述，意思也在让我们认识一件事，就是以利的儿子迫不及待的要这些祭物，很馋了或者很贪。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些祭物最后都会归给祭司的，他等一下就是了，可是就是他迫不及待只想要这些。那他这个迫不及待只想要这些，就让我想到有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迫不及待，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将来的报偿，我们要现在，现在就要报应。各位，当然现在也是重要，你长期受苦你当然希望赶快神拿去这个痛苦，你有什么盼望你当然希望赶快神给你，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仰望主。这两个少年人如果照自己的描述，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罪，只是等一下给他们，他们要现在就拿，也就是他们的欲望显得这么清楚，以至于别人就厌弃跟耶和华献祭了。这就像你听到教会的钱没有好好用就不想奉献了一样。那如果他们藐视耶和华祭物，那就这样哈，各位用我们常理来讲，这个祭物是先给耶和华吃的，我们用形容来讲， 给了耶和华吃，然后你可以吃。你说耶和华什么时候吃？耶和华吃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脂油烧掉，就是耶和华在吃。当然耶和华不吃。如果有人说，其实上帝是对我们最好的，就是把脂油的部分烧掉给上帝，通常说这是上好的部分给耶和华。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吃脂油对我们不好，所以烧掉给上帝最好，然后你再吃。好，我们不讲这些了，我们就在讲到说，先尊主为大嘛，先给神吃了，我们再吃。大人先吃，小孩再吃。当然，这都形容的说法就是尊主为大，看起来就是这两个少年人等都不想等，我现在就要吃。是小事，但是也就是主在他心目中没有地位。第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以弗德是什么也很麻烦哈。以弗德呢，有一点像决断的胸牌，好像就乌林土明，就是测试上帝旨意的那个，我们今天这个地方迷信的那种好像头的那个东西一样。你说以前也会这样啊？是这样，那个时候大家对神不太了解，就有这种测试的方式。乌林的那个以弗德呢，又有点像在这里是一件衣服。那么以弗德后来也成为以色列所膜拜的一个偶像，是神厌恶的。我们不太知道什么，但是我想大概总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是代表祭司一样的东西啊，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神的所有受造物都是正面的，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因为我们把他们做错误的应用了。他侍立在耶和华面前，19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那妈妈显然还是很爱儿子，但实在这个描述的我们很难想象，好像不太爱儿子哈，也不太关心他，每年带一件衣服来，但是也没有平常来看他，都没有。好，这我们也不去描述哈娜的心态，当然不可能常常来，那个时候交通何等不方便，但是这一句就还表示他在爱他，而且我们也很感谢主，他没有失去他的儿子。他不但没有失去他的儿子，以利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正确的事，来祝福他们啊。第20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说他没有失去他的儿子，就是这儿子始终走在主里面，所以虽然奉献了，但是我们相信在圣灵里面他们母子有美好的交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的，可能女人这方面比较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心态吧，就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主的，包括我们自己儿女，包括他要结婚了，他要出去了，他只要在主里面平安就应该是好的，他不在主里面，就算你在你身边也不是。撒母耳一直在主里面，撒母耳用世俗来讲后来也成了大器，人家都知道撒母耳的母亲是哈拿，哦，实在是不是教养有方，因为没有怎么教养他，实在是奉献有方。当然奉献地方那个地方看人来讲是错误的，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坏的地方，但他没有失去，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甚至是一直到晚年都很好。我们不知道哈拿怎么样，相对的以利很爱他的儿子，后来都失去了，就因为他没有尊主为大。好，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也是在以利面前渐渐长大。任何一个理由，任何一件观点来看，都不应该把撒母耳送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是信靠了上帝许了愿，他带来 是应该的，而且后来结果也最好。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